亲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我们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大药理问答的第112问。我们一起开始来朗读这一段的药理问答哈。我读问题，大家一起开声来读这个回答。第112问，在第三条诫命中吩咐什么？
在第三条
诫命中吩咐上帝的名字、尊称、属性、蒙恩之道、圣言、圣礼、祷告、启示、许愿、瞻灸、作为，以及其他他所以显明自己的一切，都要在思想、默想、言语和述著中予以圣洁敬畏的使用，借着圣洁的告白行事为人与之相称，使上帝得荣耀，我们和他人都得益处。好的，这是我们大药理问答关于这个十诫当中的第三条诫命的解释哈。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在这第三条诫命哈，在十条诫命当中那第三条诫命我们的上帝借着摩西哈来晓谕他的百姓，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他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那么这里说到第三条，在大教义问答里面呢，在解释这条诫命的时候，就说上帝的名字、尊称、属性、蒙恩之道、圣言、圣礼、祷告、启示、许愿、瞻灸、作为，这一切写明他自己的一切，我们都应当用圣洁敬畏的心来使用啊，不应该用这种疏忽、轻忽或者轻慢的态度来对待上帝的这个圣名。那我跟大家分享两段的经文，在第一段在诗篇的29篇的第二节啊，诗篇29篇第二节那里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那另一处呢，在启示录15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那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名呢？好，我们知道说这上帝的名称跟他自己的属性、跟他自己的所事是完全的一致所以我们应当在尊崇上帝的时候，同样要尊崇上帝的他的圣名。而耶和华这个名字，正是上帝启示给他的百姓的这个立约的名字表示他的自由拥有他永恒的神性，他是配得我们敬拜的神。而且在这个圣名当中，神也把他的信实跟慈爱启示给他的百姓，因为他就是他的所事他所说的话无不立定在天他所说的话都要一一的被信实的成就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用这个尊崇的心来不可以妄称上帝的名。那么在现代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也常常会遇到很随意、很轻忽的来称呼上帝的圣名的情况那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我们不但是自己要谨慎自己的言行并且呢，我们在这样一个如果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呢，我们其实也是有义务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做这样美好的见证来做这样一个随时的提醒那特别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在复活之后在腓立比书那个经文说父神又赐给他那万民之上的名这个万民之上的名呢，我们知道就是万有的主就是这位主。也其实这个名万民之上的名，也就跟旧约当中的这个耶和华的圣名它其实也是相一致的表示他对于万有的这个主权。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用了7个我是的自我的宣称来启示他自己表示当他每一次宣告他自己的时候大家都会联想起那他就是旧约当中向他的百姓在西乃山上向摩西显现的那位自由拥有的上帝所以这个不可妄称上帝的名，同样是我们把这样的尊荣我们要知道这是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是连在一起的。那我们 牧师在生命记系列的讲道哈，包括我们这样子啊大要理问答的这个的分享过程当中啊，我们会提到啊不断的提到上帝的律法。那么啊，上帝的律法跟啊我们得救的福音哈，这个之间的这个关联呢啊，也非常值得大家啊不断的深入的去思考啊，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啊非常啊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那我想借用威斯敏斯特信条第十九章的第六节哈，第六点是啊的几个要点哈，来跟大家做一点点小小的分享哈。那里啊，这一条哈，这个 article 很长哈，我就不一一的把它念出来，我把它作为小小的总结，就是那里说真信徒不在律法之下，我们称义或者定罪啊，都是不凭行为之约，而是凭着恩典之约哈。但是呢，律法仍然对我们来说是大有用处的。那威敏信条讲到律法的功用的时候呢，他特别说到了下面啊五个要点哈，这是我一个啊小小的总结，它这个段落是连在一起的哈，大家可以回去再啊认真的读这段啊这段的表述哈，它其实很深刻也很精彩。那在这个表述当中，第一点他提到了作为律法的道德律哈，它是我们的生活规范，它可以向我们显明上帝的旨意啊，我们的良心哈，我们其实不足以让我们自觉哈，特别是我们堕落之后这个被玷污的良心，不足以让我们明白我们在日常当中啊神向我们显明的一切的旨意，所以我们要靠着律法来明白我们的生活规范和神的旨意。第二呢，也律法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发现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自己的内心哈，我们自己一切的生活其实都被罪所玷污了。因此呢，第三就是我们借此可以更加的清楚的知道我们是何等的需要基督，何等的需要救主啊，以及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满足的律法上的义哈，他的啊基督的他是何等的圣洁哈，他所为我们成就的工作是何等的完全。第四，律法所显明的祝福和咒诅也再次来提醒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啊，也再次让我们看到啊，其实是主耶稣他替我们承担了这个律法上的咒诅啊，并且把律法上的应许、律法上的祝福啊，可以带因此归算到我们的身上啊。最后一点呢，我们是透过福音在恩典的地位上面来甘心乐意的顺服着律法啊，律法对我们来说就不再是一个的重担。好啊，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啊，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谢谢你啊，用你的恩典托住这一切。我们本是堕落犯罪，在你面前啊，当受咒诅和审判的罪人。可是主，你为着啊那测不透的大爱啊，主你为了让我们可以得着啊，主你自己在永恒里面所为我们预定、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你就差遣你自己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权柄，在每个的主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再次的思想主你成就的恩典，也叫我们凭着信心、爱心和盼望啊，将欢欢喜喜的等待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主你在主日当中赐下的各种的蒙恩之道，我们也求你借着今天你给我们的话语，再次洁净我们的良心啊，再一次来啊，把我们带到基督的救恩当中，与我们的救主所联合啊，再一次在我们在啊一切的私言行为、一切的灵魂、身体上面，全人的可以敬拜你啊，可以被你的圣灵所更新。我们求你洁净这个讲台，我们求你遮盖你那软弱的仆人，你晓得他一切的不配、一切的软弱。我们求主你真是啊，让圣灵运行在我们弟兄姐妹当的心里啊，预备我们可以谦卑、可以啊顺服、可以啊欢喜快乐的进入到神你自己的道当中。谢谢主，我们把这样的时间都恭敬交托仰望。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接着我们彼得前书的这个系列哈，今天来到了第三章啊，经文在第一节到第七节，那么题目就是荣耀上帝的婚姻关系。我们一起哈，用 我们一起开声来读这七节的经文哈。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好，这是上帝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向在座的各位哈绝大部分是在婚姻当中那还有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大家应该对于父辈的婚姻也都有这样子的观察和体会。结婚，我们其实对于婚姻是有美好的憧憬的结婚意味着成熟，意味着担当意味着一同来承担家庭的责任，甚至结婚意味着永恒因为上帝是借着婚姻这个制度让我们可以体会他在那种对我们永远不变的信实和爱。但是呢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从前在我小时候有一个电视剧是很有名是按照那个钱钟书所写的一个小说《围城》所改编的如果各位从九几年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这弟兄姐妹应该还有印象那里面他用一句话来形容婚姻，就是说外面的人想要冲进去里面的人想要逃出来。那么十八世纪意大利的作家卡萨瓦诺他也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在国内我举一个比较近的例子，每年高考过后不仅仅是考生们脱离考试的一个狂欢更是家长们选择离婚的这个离婚大潮发生的时间。当孩子高考完以后，许多的父母就像完成了任务一样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然后选择在高考结束的第二天到民政局去登记离婚。那所以在知乎上面知乎是中国的一个类似就是一个公众发声的平台上面有一些大家可以在上面自由的提问跟回答。上面有个问题是，你们从父辈的婚姻当中学会了什么？当中最这个受到支持最大的一条回答呢，列举了很多很多条上面说，不要因为岁数到了就结婚，不要因为父母催逼就结婚，不要因为对方疯狂追求就结婚，不要因为失恋了所以就草率的和你的追求者结婚，不要因为意外有了孩子结婚，不要和妈宝结婚，不要处于报恩的心态和对方结婚这个等等等等。我没有念完，因为实在太长了那最后一条就是不要结婚所以我们今天对婚姻的失望跟之前对我们对婚姻的憧憬就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在婚姻当中，结婚礼里面的那个鲜花、婚纱、钻戒、香槟、亲友的祝福，以及在牧师的面前发下的那一生一世的誓言，好像都抵不过这种婚后很残酷的现实。但是耶稣基督说，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在婚姻设立的时候是圣洁的盟约，它是具有属天的含义的，是可以让人从这个婚姻的这种彻底的忠诚跟委身当中来体会神对我们的爱，并且上帝也透过婚姻这个制度叫他的形象可以生养众多，可以遍满全地，可以使上帝的国度得到拓展。可惜的是，人在人堕落之后，婚姻就变成了战场。 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这就看到在婚姻里面有两个东西就玷污了这样原来的一种彻底的委身跟忠诚的这个盟约，那就是权力和情欲。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这其实不是单单的在说妻子要恋慕丈夫，丈夫要管辖妻子啊，这有点这个修辞手法有点像中国啊古诗里面的那个互文建议，好像我们说秦时明月汉时关啊，不是说明月只在秦朝对吗？那个啊、玉门关只在汉朝，而是说从秦朝到汉朝啊，这个明月一直照在那座关上面。同样的，这里的意思其实是在婚姻当中彼此的恋慕跟彼此的管辖就成为了一种常态啊，这是被罪所玷污的的这个婚姻。那我们回到彼得前书，今天我们在使徒彼得的这个写作的语境当中再次来思想婚姻如何在这一种困境当中，特别是在一种文化跟政治的逼迫当中被上帝的道所救赎啊，上帝的百姓如何在婚姻当中来荣耀那位救赎他的神。所以我们稍做一点回顾啊，就是彼得前书它呈现出了三个很特别的特点啊，相对于其他的书信。第一个呢，我们说彼得是一位盼望的使徒，对吗？他的彼得书信就呈现出一种跟像这个使徒约翰强调爱啊，使徒这个保罗强调信，那么使徒彼得呢，他特别的强调盼望。所以在这个盼望当中，就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这种已然跟未然的末世论啊。那么这个已然跟未然的概念，我们其实前面提到过多次啊，我们在下面的这个讲解当中也会详细的为大家来讲解。第二个特点就是使徒彼得非常强调一种救赎历史的观点，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其实是从旧约一直延续到新约，乃至到将来那个上帝国度完全实现的新天新地当中，上帝的子民是一同来承受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同样的一个应许跟产业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彼得前书呈现出一种非常广泛的基督论，在跟耶稣基督的受苦和得荣耀当中与他联合，以至于我们今天在逼迫里面，在困境当中，可以因着跟基督的联合来在暂时的受苦里面啊，不仅仅是盼望等待那将来的盼望，更是在今天在现在这个处境里面就可以荣耀上帝。好，这是一点点背景的分享。那我们进入到第一点，就是说到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好，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一到二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那这里在原文里面有一个连接的词啊，就是同样的，或者说 likewise， 表示说这段的教导是延续上面的教导，关于要顺服世俗的政权，或者是顺服那乖僻的主人啊，也同样的，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特别是这个丈夫他们是不听从道理的丈夫啊，他们不很大的可能性就是他们是不信主的人啊，是这个这样的婚姻是当时的那个社会的环境就是先结婚啊，就是这个在罗马的社会当中，这个姐妹嫁给了这个丈夫之后呢她信了主，但是这个丈夫仍然不信主，她表达的很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但事实上这里说丈夫不听从道理，也有可能是虽然信主，但是他就像今天如果说说自己是信主的人，但是他并没有来教会，也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规范自己的生活啊，同样是适合这一段经文所涵盖的对象。那这段的教导，特别是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有很大的挑战啊，我们其实很难接受这样的命令。第一个反应我们就会想说，如果这个丈夫他家暴我，如果他出轨，他有婚外情，难道这也要我顺服吗？那这一段教导其实它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情况，它其实并 并没有在特别的说到这种非常极端的情况啊，在这种极端情况当中，在这个淫乱的情况底下，或者有强烈的这种伤害的情况底下啊，我相信是是可以有这种上帝是有格外的怜悯啊，让我们有其他的处理的方式。那这段经文呢更多的是说在一种相对普遍的情况里面啊，就是就像今天的姐妹哈，她一听到说你要让我顺服丈夫啊，马上就想说她这个人很不靠谱啊，天天熬夜玩游戏看球，不带孩子也不做家务啊，就像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大男孩一样，保留了很多，她根本就还没有成熟到做一个丈夫，为什么我要顺服她？而今天的姐妹们又这么的聪明啊，这么的能干啊，孩子都是他们在陪，功课也是他们在辅导啊，饭也都是他们在做啊，他们带着弟兄啊，就像带着另外的一个儿子一样啊，所以要他们顺服丈夫，实在是很难咽下这口气。但是要理解这段经文呢啊，让我们回到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啊，我们看一看古代罗马帝国的这个妇女，她们的社会地位是怎么样的啊？我们就可以更好的来理解这个教导啊。我做了一个很不全面的 research， 就是在古罗马，妇女的地位曾经经历过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呢，是在共和国早期，罗马共和国早期，当时罗马共和国跟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国家一样，男性在各个方面都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当时罗马法当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法律叫做十二铜表法啊，十二铜表法当中记载，在对于父亲的角色在家中具有那种绝对的支配权，甚至那个家属都是终身在这种家长权的支配底下。那妇女在结婚以后就被称为叫做有夫权的婚姻啊。所谓有夫权的婚姻好像是个法律术语，它的意思很简单，就是那个家长权啊，从她的父亲被过度度让给她的丈夫，所以她的丈夫可以像那个家长她的父亲一样，在所有的方面都管辖啊，这个妻子有责罚的权利，所以女性甚至被看成是男性的一种附庸，或者是财产的一部分。这是早期的情况。那么到了罗马共和国的晚期呢？这个罗马帝国就受到希腊文化很多的方面的影响啊，加上很多战争哈等等的因素，社会的风气慢慢变成自由化，甚至有很多的淫乱在社会当中成为一种风气。那这个改变也发生在家庭里面，所以当时离婚的观念就变得开放啊，就不光是丈夫可以随意的休妻啊，妻子也可以随意的选择离婚啊，甚至就是受到这种淫乱的社会风气的影响。那第三个阶段是在罗马帝国的中后期了哈，就特别是这个君士坦丁大帝归信的基督教之后，那当然这是政治上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教会的见证啊，教会透过遵行上帝的这种律法，遵行上帝的心意，把这种基督教的伦理规范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所以到了罗马帝国的后期这个当时的也影响了当时的立法，关于婚姻的立法啊，所以妻子就拥有了独立的个人财产啊，也明确的禁止离婚啊，要确保这种一夫一妻的制度啊。当时以前的这个法律是允许丈夫纳妾啊，跟允许丈夫婚外情的，那么到了罗马帝国的后期呢，就反对纳妾啊，就是开始受到这种基督教对文化的这种影响。所以从一个很简单的这个 survey 来看呢，我们的信仰啊，对于文化其实是有这种改变的力量的。但在使徒彼得写作的那个时代那个时刻，这种变化这种改变其实还没有发生。那个罗马当时那些信主的姐妹们，他们的情况比我们现在还要糟糕。信徒姐妹们他们就是生活在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个是父权的专制制度之下，第二个是那种淫乱的希腊文化影响之下，他们生活在这双重的夹击之下。但是上帝却呼召他们不是要向当时的文化妥协，而是要用敬畏上帝的心和贞洁的品行来荣耀他。 并且呢，神借着这样的呼召，借着这个姐妹们，这些敬虔的姐妹们，她们敬畏上帝，并且用这种贞洁的品行来在家庭当中为他做见证，这个使得这个家庭就成为上帝祝福的管道，使得那些不听从道理的丈夫也因着他们的妻子美好的品行可以被感化过来。好，我们看到这个丈夫不听从道理啊，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对他们传福音是非常困难的，就是这种 verbally 的 preaching 啊，我们去跟他宣讲福音的信息，也许他们早就知道，他们就拒绝来教会，拒绝听这样的道理，特别是在当时那种制度底下妻子嫁给一个丈夫理论上说妻子是要跟随那个丈夫的信仰的，这个丈夫拜什么样的偶像，那个妻子也必须要拜什么样的偶像，所以这里的教导，这里的顺服绝对不是一种信仰上的妥协，反而是对当时那样的一种文化其实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冲击跟挑战。所以回到今天的情况，我们今天的姐妹面对的情况其实比当时彼得的对象写作的那些他的那些读者要好得多了，但是仍然很相似，对吗？我们讲到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说的恋慕和狭制依然发生在我们的家庭关系里面台湾早年有一位歌手叫做张雨生他很可惜英年早逝，他有一首写过一首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歌叫做我期待里面说到了一种希望回归到纯真的那样一种很美好的理想其中有一句歌词说要 say goodbye， 对什么东西 say goodbye 呢？对那前前后后迂迂回回的试探这其实是很精准 的描绘了我们在婚姻当中的一种光景人在婚姻当中往往不是进入到一种舍己跟委身，而是在不断的试探对方的底线不断的在设立对方这种行为相处的边界好像养成他给他养成洗碗的习惯或者给他洗脑，觉得说这个时代举个例子好像男人就是一定要花多少时间陪孩子但这些本来都是我们应该甘心情愿的去做的但是在今天的婚姻当中反而就变成了这样一种的拉扯跟较劲。那这里呢说因为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其实隐含的背后的隐含的道理是什么？隐含的道理就是要那信主的爱主的姐妹活出律法上的要求按着心被恩感可以自由的去顺服那上帝的圣洁的律法，而不是顺服这一个时代的风俗。而且我们因为我们的盼望是确定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在今天就活出那将来那要来的国度里的那种的样式。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不要对那一位好像如果你觉得他是一位不可救药的丈夫不要对他绝望，也不要因为他很不靠谱很不成熟就对他凶巴巴我们要在这里的经文呼召姐妹们对丈夫尊重温柔并且顺服当然是在坚持自己信仰的这种前提底下，这是神所喜悦和祝福的。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点，第三节到第六节，第三节到第六节提到了一组的对比，说是外面的这种华丽的装饰和里面存着这种长久温柔安静的心的这一组的对比那这组对比事实上并不是一种属灵和属物质的这种二元论上的对比这不是圣经的观念。那么这个对比的核心是什么呢？这个我们来看什么叫做长久温柔安静的心。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在这个英文的翻译更准确的表达了原文的意思，就是 the hidden person 我们在里面那个隐藏的 person 是有一种是 of the heart with the imperishable beauty 就是我们的那个心是有一种不能朽坏的美好的在我们里面重生的那个人当中是有这种不可朽坏的美丽的品质。那这个教导其实跟我们彼得前书前面的经文有很强烈的一个关联。 如果我们还记得基别天书一开始第一章的二到三节，说他曾照着他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到了后面第六节到第七节也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是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这里的对比事实上是不是要我们彻底的否定物质、否定这种适当的装饰，而是说我们里面那种跟永恒有关的品质是比这个世界上的会朽坏的物质更加宝贵的，也就是对于信心、救恩的那种信心，对于将来的盼望，以及我们体现出来对他人的爱，这是那将来要实现的那个不朽的国度的品质，这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是属于那个永恒的国度的。我们再往深想一点，这种可贵的品质，它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跟上帝的关系的一种体验，反而这一种可贵的品质是跟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是有非常深厚的一种历史的厚度的。所以使徒保罗说，你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是为要成就那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那这种长久温柔跟安静的心并不是今天上帝才要求我们的，而是从他应许亚伯拉罕那一个从信心生出来的那个全新的族类开始，就是上帝选民的一个特殊的品质。所以这里彼得提到了古时仰赖上帝的圣洁妇人，那这个圣洁的妇人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那么关于这里为什么说撒拉顺服自己的丈夫称他为主这个经文有一些的模糊，就大家再去回头去翻创世纪的时候，看到了好多例子，好像都是亚伯拉罕听从撒拉有三处地方那什么地方撒拉顺服亚伯拉罕我们不是太明确那什么地方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呢？好像最接近的一段经文是创世纪的这个18章的第12节就是当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再一次来明确他给亚伯拉罕那个应许的时候，说你们到明年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那这时候撒拉也听见这句话，然后他的反应是他心里暗笑说，我既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所以这个经文给虽然是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但给我们的感觉好像说撒拉是软弱的好像他是不信的，给我们一种感觉。那但事实上新约的作者或者说圣灵他其实是肯定了撒拉在上帝面前的这个反应的我们按照已经解经的原则，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11章11节那里说到撒拉的在这个时候的反应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的众多，海边的沙那样的无数。那这个不完全的撒拉这个信心好像软弱的撒拉，他为什么被上帝如此的肯定如此的表扬呢因为上帝在历史当中，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他是历史的作者历史的每一个时刻他发生的含义都是由神所赋予的所以当时这一个已经不怀孕不生养的撒拉凭着信心生出那应许给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呢，其实他有一个更重要的含义在背后就是他指向的是那个更高的概念，那就是将来要成为基督心腹的教会或者说是那无形的教会，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新娘 啊，是一切我们这一切在基督里被拣选的真正蒙恩得救的圣徒的总和。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的四章二十二节，他提到了啊撒拉跟夏甲的这段的故事。他说到撒拉和夏甲这两个女人所生的儿子，其实是都是比方。这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然后呢，说到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接下来就引用了在我们宣召的经文当中，以赛亚书的五十四章的那段的经文，说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姐妹，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是以撒一样。好，我跟各位分享这些经文，并不是要特地的去让大家去理解一些很深奥的神学概念，不是，而是我们通过这些经文可以更明白彼得前书这个的教导，是把我们为什么他要教导我们里面要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因为顺服丈夫在这里就跟一种永恒有关的品质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是凭着信心承受在古时上帝就赐给亚伯拉罕和撒拉的那个应许，而这个应许，这个不朽的永恒产业的应许，是将来上帝的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我们将完全的得着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撒拉他预表的教会，就保罗称为自主的妇人。什么叫自主的妇人？就是被基督所救赎，我们在律法下面已经得着自由，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并且可以甘心的顺服律法，就是我们在前面说到那个要理问答的部分的时候，我们这样就可以，联系起来。那时间关系呢这个点我们就到这里，我们用一位解经家的一段话来做一个小结，一个解经家他叫做 David， 他说他们的顺服是具有革命性的，就是彼得书信的这些读者，这些女性的读者，因为这种顺服它并不是出于惧怕或是贪图社会地位或者世间的好处，他们顺服是因为顺服基督，基督把他们看作完整的人，并且让他们胜过这时代的威胁和恐惧，用这段话跟大家来做一个共勉。好，我们看第三点，第七节从前面说到做妻子的，他对丈夫的顺服，讲到了做丈夫对妻子的责任，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里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是一种live with your wives in an understanding way，按照一种合情合理的，按照一种关怀备至的，按照一种谨慎的态度，我们的弟兄应该用这样的态度来和妻子住在一起，并不是根据当时社会的这种风气的规范，好像我在家就要体现这种大男人主义，我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也不是在某一种，如果是妻子很强势，也不是一种非常惧内的，一种形象，而是按照情理和妻子同住。那为什么说原因是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比你软弱并不是说这个女性，在理智上面，在情感上都比较软弱，或者说他的道德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也比较差，不是，这里没有任何这种歧视女性的意思，而是特别是指女性的体力，她受造的时候，她就是在身体上，她在 physical 上面就是比较软弱的，这里是原文当中还有她是软弱的器皿的意思，这个器皿就是好像跟后面的这个比喻 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说你们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你们的家庭像一个器皿一样是承受上帝的恩典的。在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七节有段经文，它可以印证我们刚才的这个观点。那里保罗 特别提到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这里说到这个妻子比较软弱，是指她这个体力上面的软弱。那么丈夫对妻子的敬重呢，同样呈现出了一种对文化的转化。首先这个敬重就意味着忠诚，忠诚避免这种情欲上面的试探，这是对妻子的敬重。第二呢是关怀，我们应当要合情合理的去对待妻子。举个例子，前一段也是有一个很热门的新闻，大家都看到，我们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是很喜爱的这个基督徒的艺人那个王力宏他那个离婚的消息那我们就看到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这种夫妻之间的一些互相的控告然后没有彼此的遮盖。当然我们也在主里面我们虽然不清楚他们的信仰状况，我们也是为他们祷告，可以在公众当中为信仰做好的见证那但是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丈夫要敬重妻子祷告是目的是叫他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表明丈夫是家庭这一个盟约关系的代表，或者说是头他是代表这个家庭来跟上帝建立关系的，而他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就表示他们是一同来承受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所立的这个恩典之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一位弟兄祷告说要让妻子更听我的话，更顺服我，那么妻子的祷告就是让这个丈夫干更多的家务事这样的祷告或许是有阻碍的所以这样的祷告没有阻碍，对于建立一个家庭的秩序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后面的经文我们将会读到那仇敌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约翰福音里面说到这属灵的征战那仇敌是来偷窃毁坏杀害的，就像王牧师刚刚提到的那婚姻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重要的场地很容易最早魔鬼拆毁的这个人跟人的关系就是从婚姻下手的。所以这里就提到了你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非常的宝贵。我们刚才说彼得书信的那三个的特点最后一个特点跟第三点也是相关联的，在这种与基督联合的救恩论当中使徒彼得是鼓励这些受苦的基督徒，提醒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最终必得着荣耀的盼望，而耶稣基督的救恩正是我们婚姻得救的这个基础。在婚姻受造的时候婚姻是非常美好的，当亚当给一切的动物命名之后，没有遇见配偶来帮助他，所以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来，然后上帝就用人身上所造成的所取的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领到亚当的跟前。亚当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这是婚姻受造的时候那一个美好的形象。在亚当的沉睡当中上帝从他的肋旁取出了一根肋骨，本来就跟他是合一，更要他们在婚姻当中更深的去经历这种合一跟忠诚。但我们也看到在堕落之后的光景他们彼此的互相的恋慕，互相的挟制使得婚姻成为一个战场，成为一个撕裂的地方。那么婚姻是怎么得救的？我们刚才说到了撒拉所预表的那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这天上的耶路撒冷它是怎么诞生的呢？约翰福音的19章34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个兵拿着枪来扎他的肋旁，随即就有血和水流出来。在第一个亚当的沉睡当中，夏娃诞生了。那么在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的死里面他的新娘诞生了，也就是撒拉所预表的那无形的教会。 就是那一些被他的宝血所买赎所洁净的教会。我们的主耶稣他用十字架上面的死把他的新娘从淫乱过犯奴役的辖制死亡的咒诅当中拯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说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使徒彼得的这段经文他给我们这些的勉励，让我们用十字架上面的恩典重新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婚姻，好像这是一个折磨我们的婚姻，但如果我们用基督的死用基督的宝血再一次来看我们的婚姻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婚姻是何等的宝贵。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日用的饮食，也成为我们路上的灯，脚前的光。主啊，我们再次思想主你在永恒当中就已经爱我们，就已经拣选我们，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己牺牲，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从律法的咒诅当中可以脱离出来。主你又赐给我们那坚定的那永恒的盼望，叫我们可以在这一个不管是父权的专制的辖制之下，还是那淫乱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当中给我们各种各样的这种牵引这种影响，你的百姓我们都可以在你的真道中可以站立，我们可以因为主你自己的救赎使我们的婚姻也得到救赎，使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婚姻当中来荣耀你。愿我们今天的姐妹都可以在为着主的缘故可以甘心乐意的顺服丈夫，也愿我们的弟兄可以为着主的缘故在婚姻当中就可以敬重他的妻子，叫他们同心合意在你面前的祷告没有阻碍。谢谢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我们祷告赞美都是奉主耶稣的圣名，